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王一文。今天是2024年3月11日，星期一。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你有没有想象过从事现在这份职业直到50岁？你会觉得充满干劲，还是枯燥无趣呢？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年职业倦怠调查，有90%受访者表示正在经历职业倦怠，其中很多人都想要换一份工作，但就业市场对于想要转行的中年人往往不太友好。在英国也是这样，很多人对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感到厌倦，或者在退休之后想要重新找一份工作。前金融时报记者 Lucy Calloway 就是这样，于是他辞掉工作去做了一名中学教师，甚至联合创办了一个叫做 Now Teach 的慈善组织，专门帮助想要把中学教师作为第二职业的人们顺利转行。2017年58岁的 Lucy 觉得，虽然在金融时报的工作令他很有成就感，但他不能接受一辈子都在同一个行业，于是他辞去了这份他做了31年的工作。Lucy 的妈妈10年前过世的时候，她就想过要不要像妈妈一样做一名教师。而她辞职时，她同样是一名教师的女儿告诉她，英国的中学教师数量严重不足。综合考虑下，她决定接受2年的培训，从实习生开始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她了解到，其实身边有类似想法的人还真不少，但是啊，他们往往难以跨越本职工作和教师之间的鸿沟。所以啊，他创办了 Now Teach， 给想要成为教师的第二职业者提供培训。虽然 Lucy 的薪水比从前少了2/3，但他仍然觉得这个决定是值得的。现在他在伦敦东部的一所中学教经济学，那里有40%的学生需要吃学校提供的免费午餐，学校里只有15%的学生是白人。这与他从小成长的环境截然不同，带给他更多挑战，也让他更加兴奋。他说，教学工作的确非常辛苦，但他从学生身上得到了很多的能量，他们是如此有趣和乐观，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总是令人惊喜。经过6年的发展， Now Teach 已经培养出了850名第二职业教师，他们来自金融、 IT、 医学、工程等行业，这里面不仅有想要转行的人，也有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 Now Teach 教师的平均年龄是49岁，最年长的已经有70岁了。当然了，他们在成为教师之前也要经过一系列筛选和培训。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做一名教师， Now Teach 还提供为期3周的实习项目，让你在学校里短暂体验教学，帮助你了解学校环境以及亲身体验成为一名老师的感觉。如果确定自己想要成为一名教师，首先你需要报名成为 Now Teach 的候选人，这需要你至少有本科学历，以及在你想要教学的科目或者相关课程中取得 A-level 的成绩。除此之外，还需要在 GCSE 考试，也就是英国中学毕业考试的英语和数学科目中取得不低于 C 的成绩。有了候选人资格，你还需要经过几轮面试和模拟教学考核，这些都通过后才能开始接受培训。 Now Teach 和100多所中学都建立了联系，并且由这些中学提供1到2年的培训，让候选人成为新合资格教师，他们称为 NQT。 NQT 一般会在自己接受培训的学校里面作为实习生教书，并由学校里的指导员提供帮助。在开始教学的第一年， Now Teach 还会每个月与 NQT 进行会面，以提供必要的支持。在政府和慈善机构的资助下， Now Teach 现在有20几位雇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兼职为 Now Teach 工作。去年 Now Teach 还设立了一个叫 Now Teach Innovation Fund 的奖金，鼓励 Now Teach 的教师们开展研究，改善教学和学校环境。这些第二职业教师进入教室之后，受益的不仅有他们，还有学生。据卫报报道，新冠疫情以来，英国的教师空缺率翻了1倍，这些第二职业教师们有效帮助填补了教师短缺，尤其是在数学、法语、西班牙语、地理等科目。不仅如此，这些新教师还促进了学校的多元化发展。一位来自印度的新教师说，他进入的学校尽管学生群体高度多元化，但学校的教职工还是以白人为主。根据 Now Teach 分享的数据，他们有 32% 的新教师来自少数族裔，而英国全部新教师中少数族裔只占 19%， 但全国有 36% 的学生是少数族裔。除此之外，这些新教师们作为转行者， 可以把之前行业的经验和技能带入课堂，给学生们提供传统教学以外的实际指导。比如56岁的 Beverly Melbourne 之前一直是政府教育政策顾问，今年刚结束培训，成为一名中学英文老师。他说，我写过政策，修改过政府演讲，也做过研究。我可以告诉学生善待你的同事是多么重要，我可以告诉他们社交等软技能和学术能力一样重要，这些不被看重的技能对于培养人才同样重要，不仅仅是为他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教学这项工作他虽然只进行了一年，但他已经获得了很多满足感。他说，当我们死后，没有人会记得我们赚了多少钱，但他们会记住我们给家庭和其他人做出了多少贡献。听到这里，你会不会也觉得在人生的后半程换一个职业也是一种选择呢？不一定是做老师啊，也可以是图书管理员、咖啡师、烘焙师等等等等。跳出之前的舒适圈是很难，但不跳出去，哪知道外面的风景有多精彩呢？你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吗？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哦。上面这个关于50岁转行做老师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文晓。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我们团队的雨涵。你有没有发现呢，人似乎很容易对快感上瘾，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快感正在变得越来越廉价。像是抽烟、喝酒、喝奶茶、玩游戏，还有刷短视频，这种廉价的快感往往门槛低，看起来似乎也没什么大害处。但如果过度沉迷其中啊，这种快感可能会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威胁我们的健康。当然啦，想要摆脱他们可并不容易。今天呢，我们想为你分享几个小窍门，帮你重新夺回对于快感的控制权。首先呢，不要把廉价快感当作是一种奖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主动寻求廉价快感来奖励自己，像是辛苦工作了一天后就会奖励自己一杯奶茶。慢慢的，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脑回路，将工作和这种快感绑定在一起。要想摆脱廉价快感，就要转变思维，不把这些廉价快感当作是一种补偿。我们可以选择给自己更高质量的奖励，比如一次旅游或者一个高级的人体工学椅。这些奖励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而不是像那些廉价快感一样带来负面影响。其次，为自己的改变制定一份行动清单。在行动之前呢，不妨先好好想一想你的目标是什么，要做到什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然后根据这些内容制定一份行动清单，而不只依靠我们的意志力。如果失败了，也不要过度责备自己，这次不行，下次一定。当然啦，要摆脱廉价快感难免会有些痛苦。按照福格行为模型的说法，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小措施重新设计生活环境。毕竟啊，办法越简单，改变越容易。比如说，当你想要控制自己吃零食，可以将高糖零食换成低糖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把它们全部扔掉。最后，学会激励自己很重要。当我们想要改变自己的时候，哪怕只有一点点进步，也要明确告诉自己，我真的很棒。在不断的自我激励中，让自己一步步对进步上瘾。因为啊，每一个小进步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好。如果你发现正在被廉价快感所困扰，不妨试一试这些小窍门。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好方法可以摆脱廉价快感，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快乐源泉，健康积极地面对每一天。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啦。希望你喜欢50岁转行做老师的故事，还有关于戒掉廉价快感的小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王一文，撰写文稿的是周文晓和钟雨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周文晓。放晴早安第3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